Everyone, everyone， 这里是状况外状况 Live， 我们是一个把来宾灌醉讲心里话的频道。我是你们的 host Jason。
嗨，我是你们最呛辣的 Patty， 我又回来了。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谁？介绍一下。
JJJJason。
多了一个 J。
多了一个 J。
对啊，为什么你会有三个 J 啊？
因为 Jason 太多人取，然后 JJason 也是另一个摄影师，我不想跟他一样，我就叫 JJJason。
Jason 真的是菜奇阿苗，我们两个都叫 Jason， 而且我们都姓林，你知道 有多难区分吗？各位，
对耶，
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完全不知道怎么叫，就 Will 在叫我们的时候，那个 Jason， 不是那个 Jason， 那个 Jason，
然后我们两个就会同时回头，
对对对对对。然后如果说是帅哥的话，我们又会都回头，因为我们都是帅 Jason。
你们自己叫都怎么区分？
你叫你自己帅 Jason， 我是酷 Jason、
啊、那所以谁比较帅？
谁比较帅哦？这个我觉得我们帅的地方不一样。
我知道了。就是真的太难叫了，一个我叫 Jason 弟弟，一个叫 Jason 哥哥，这样好不好？
好，可以。
我们的 Jason 哥哥他的特色，他的照片我都会就是，哦，都快湿了。
哇哦，这个 comment， 这个 comment 好像怪怪的。
等一下，这个节目尺度很大是不是，
湿了。
这节目是
非常大。
好 ，OK， 那我就放开了。
Jason 他是个摄影师。他是很牛，最近很厉害的摄影师，
就很会摄，你知道吗
？Oh my god！
我说让我解释，你们都不想要让我解释。
对不起 ，Patty 刚喝多了。
他摄完的影片跟照片会让我眼眶泛泪，然后我每次回我们 Jason 哥哥的现实，都说哇，这里面真的太厉害，太屌了吧！哦，我最记得是我被你。就是爆红那支影片的那个冰滴给泛红眼眶，你知道吗？我就觉得说，
哦，我知道，
就是有人可以把那个冰拍得非常非常的写真，又非常的美感，真的是让我很感动哎。
好，他的现实真的是这样子回，没错啊，不是什么实不实，是真的就这样回，没错。这我可以证实。
我们家 Patty 比较大尺度一点，他可能刚刚红酒喝多，你知道吗？所以
没关系，
见谅一下，见谅一下。不是
我喜欢，我喜欢。
我想了解是 Jason 怎么开始走摄影这一行？
我一开始接触摄影是大三的时候吧，大概你们这个年纪左右，嗯，二十二岁左右，21。应该说，其实我觉得我的血液里面就是摄影师的血液，你知道吗？因为我老爸是摄影师，嗯哼，然后、哦、对，这个应该大家都比较不知道的事情，对我老爸是摄影师，哦，我好像是大三那一年，然后。我本来单纯只是想要拍 YouTube 而已，我想要记录我的生活，所以我就跟我哥借相机，然后那时候我去日本玩嘛，然后我就拍一拍，突然觉得好好玩哦，然后发现你可以在影片里面表达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或者是记录自己的生活，我就觉得很好玩，然后玩着玩着就它就变成我的一个职业。
刚刚日本那一段我也说哦，你带你女朋友去，然后从拍她开始就会变成你的职业。
没有、
是不是如果我要学摄影的话，我也可以去路上找一个女生说我帮你接拍一下。
可以、
这个借口不错吧，你是不是就是因为这样子才开始当摄影师的，被我发现。
不是这个
想往日本发展，
没有啦，
不是，根本就不是记录生活，根本就是记录美女，好不好？
所以从日本开始。
基本上如果你说开始的地方就是从日本开始，这样可以吧？
发展的地方也是吗？
对，发展没有发展就不是。
哦哟，
我没有想要拍那个。
你害观众以为 Jason 是拍另外一种东西，你知道吗？
没有。
我是在祝福 Jason 以后可以往国际发展，我们变成国际大摄影师。
可以
是是，
我喜欢你的祝福。
我们这里先铺一个梗 ，Jason 到时候真的会变国际摄影师，我等一下解释为什么。我觉得。把兴趣做成可以赖以为生的东西是非常酷的一个概念、嗯、就是你平常做一些学校学习相关的工作以外，你还有时间去发展兴趣，然后把兴趣做大，把这个副业做大、嗯、然后渐渐的可以 cover 到你主业，我觉得这是很了不起的地方，我们也在试着学习这个模式。
但其实因为你们现在还没毕业嘛，我大你们三岁左右、嗯、如果有在听这个 podcast， 然后你可能是有自己的兴趣想要发展职业的人，我其实要告诉你们一件事情，就是兴趣当成职业，其实你要抓到一个平衡，要不然你的兴趣会被消磨殆尽。因为当你的兴趣成为工作之后、嗯、它的性质会不一样。因为兴趣你是只是拍自己喜欢的，你拍你爽，像我那个三不知道你是谁那部就是单纯我拍爽，我没有任何的大众考量，懂我意思吗？但当你今天把它当成职业的时候，你会去考虑客户想要什么，观众想看什么，它会变成商业。我的艺术性方面跟商业性方面要抓到一个平衡，我可以拍商业的，我可以拍艺术。所以当你把兴趣变成职业的时候，你需要去抓一个 strike a balance， 你要找到一个平衡点、sweet spot， 不然你会不喜欢它。
你那个很厉害的大作，你就是在做自己的同时又被大众认可。
对，这个其实就是你需要去达到的点。如果你想把兴趣变成工作的话，
我之前回我们高中演讲的时候就被很多学弟妹问到了一题是，那在选大学科系的时候，到底是要选择自己非常有兴趣的呢，还是自己觉得自己有擅长可以做好的专业？那就扣合到你刚刚提到的兴趣跟当饭吃这两回事。
是，
但你说的是在职业职涯规划的前提之下，那如果说以大哥哥的角度来分享给学弟妹，你会觉得说以你这种职涯的观点会怎么建议他们？
我不会讲一个很具体的什么观念，你应该要学习什么，可能未来趋势什么什么，我不会讲这种东西。我只会讲说选你认为会让你开心的事情啊。因为我当初大学读英文，结果我毕业做摄影，你知道完全没有关联。我读大学的确认识很多人，学到很多东西，但它不是没有用的，哪怕它现在跟我的职业是没有相关的东西。所以如果你是高中生你要读大学了，还是你是国中生要选高中，你选一个会让你觉得开心的，而不是为了出社会好找工作而去选你的系，而是你觉得你乐在其中，你很开心，开心跟快乐才是你在人生中应该要追求的事情，而不是啊，我出社会需要做什么事情我才去读那个系，那是没有意义的。
这个观点很不错，可是有时候会有一些现实面的考量，比如说如果有些人的兴趣他是 gaming 好，如果有些人的兴趣打电玩，然后他说我要在这个方面成功，要在这个方面有一番大事业的话，其实有点困难，因为说实话。你要在电竞群里面
鹤立鸡群，
对，你要打败多少人？因为有多少人也是想要靠着这个东西吃饭。正常的职涯发展的道路其实是 safety 的，就比如说你今天去找一个 accountant 的工作，你今天去当一个会计师，其实比你当什么电竞选手还要保险，可是就是少了那份热情，少了那份开心，让你开心的感觉。
对。你可能会做 accounting 这件事情，但是你不热爱这件事情，难保你过可能做了三年五年，你没热情了，你不想做了，你觉得每天都不快乐，那其实也是没有意义的事情，你知道吗？我其实反而会偏向你可能刚出社会的年轻人、大学生，然后刚出社会，可能你的家里比较不需要你马上有一些经济的一些资助之类的，你可以先去尝试你所喜欢的事情。你喜欢玩电竞，你就去练习电竞，搞不好可以加入个电竞队之类的。那你打不好，你再去做后续的考量，那都没关系，因为你还年轻，年轻就是本钱啊，真的、啊。
可以花这很多时间去 explore， 就是去探索不同的兴趣。我觉得这个疫情是很好的契机，因为你知道我为什么会去学调酒吗？因为我在香港读书，我被迫回来的时候，哇，这个线上课程让我空闲时间好多、
哦。
就我应该去学一点东西，然后丰富自己的生活。然后我就。这是 true story。 我看到网站上面我就打说调酒班，隔天就有班了，隔天就有课了，
那你隔天就去学了。
可是他在高雄，你知道吗？我就说不行，我一定要学这个，我就直接订高铁、然后订饭店，然后直接杀去高雄学三天。
哇，
学三天就给他学起来，你知道吗？
哇，学三天拿到证照，
看你好屌哦。
对、
这个超 respect， 这很屌，这很屌
啊。还好，就是 有很多兴趣，然后想要去玩一下这样子，结果就玩出一个 podcast。 因为 COVID 这件事情其实也让我们有很多不同的机会，然后生活有不同的反转。刚好台湾现在疫情比较严重，其实好像之前跟世界生活在两个平行宇宙，像是跟他们生活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们就是不习惯他们一年前就开始接触的生活，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些 shock。就像你好了，你是一个那么 outgoing， 就是会去爬山，会去沙滩玩水的那种，那么 outgoing，那么外出型的那个男人。那么你被锁在家里，
男人，
是不是男人哥哥被锁在家里，这个防疫的过程，你是怎么做好一些转变的？我自己观察到的是，平常没有在煮饭的人，现在都开始做菜了。
我是本来就会做菜啊。
Jason 哥哥心好男人哎、欸！我先针对刚刚 Jason 弟弟提出的这个问题，
Jason 弟弟，
我
好不习惯。
我觉得我先提出一个观点，是我介于你们两个中间，就是 Jason 弟弟呢是非常爱家顾家、喜欢待在家的宅男，然后遛狗奶爸。对，金牛座嘛，就真的会比较喜欢待在家，说实在是真的。然后我们的 Jason 哥哥是他有点 像是两种，他工作要很认真的时候，平时也会待在家里做事，然后剪影片什么的都在家。但是呢，他如果要去接 case 或者是发展自己的兴趣，比如说爬山、涉水这些，就会很 outgoing。那我呢，我是什么东西都要在外面，就是我读书，然后谈东西、做企划、工作什么的，我一定要往外跑。我在家里会很慌张那样，因为我射手座会比较脚会停不下来，就会一直想跑，一直想跑，所以就有点像 Jason 哥哥介于在我们两个中间，所以我就想听听看，说你在这个疫情情况下，你是怎么调适这个平衡点？
因为我的工作是自由接案嘛，所以常常都是一定要出去外面才能接到案子才能开始拍摄嘛。那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其实我的主业这边案量减少了，所以我们就工作的性质来讲，所以我现在重心开始转到 YouTube 的方面。因为我本身 YouTube 其实本来算是我的副业，因为它以收益来讲，我的 income 来讲， YouTube 的 income 跟自由接案的 income 是差很大的，所以我现在开始把重心转向到我的 YouTube 的主频道跟会员频道，因为会员频道就是可以订阅制，所以可以增加一些收入，所以我开始把工作的比较大的一个 portion 转到 YouTube 这边。那以生活跟精神层面来讲的话，我觉得关在家里我会很，你知道，就像一只黄金猎犬，你没有带它去散步，它会
就是很浮躁这样子，
很浮躁啊。然后因为我本身很爱冲浪，很爱爬山，然后出去外面乱玩。我必须老实讲，我刚开始疫情爆发前一个礼拜左右，我真的每天都是觉得好痛苦，你知道吗？因为不能冲浪，不能爬山。然后后面我就开始把，因为已经接受了这种现实层面的事情，所以我就开始把我的精力转到如何去精进我的摄影的技巧，跟读书或者是一些心灵层面的东西。待在这种情况下，你心烦跟烦躁是难免的。我觉得你也不用刻意去逃避这种情绪，反而你应该去做的是，你去接受它，面对它。然后想想我能靠什么东西去分散我的注意，或者是如何合理的去运用这段期间。当然你想要睡爆还是耍废，我觉得都可以，毕竟你自己的时间你自己去掌控嘛，所有方面。反正就是我觉得疫情之下你想干嘛就干嘛，你开心耍废就耍废，你想精进自己就精进自己，反正就是一个心态上的调试。我觉得
对，危机就是转机嘛，
保养期，身心灵都保养，对于心灵上都是先沉淀嘛，然后对于你自己的智慧有增长。
嗯，
所以我觉得我们 Jason 哥哥真的是在这段期间看到他的成长，我真的又湿了。
为什么你
又湿了？又湿了眼眶湿了。
对，我快哭了。
听众要转台了，先缓缓。可惜你现在没有办法喝我的调酒。
Respect， 我觉得会调酒是一件很屌的事情。我不知道 Patty 怎么想，但以男生的角度来讲，会调酒是一件很有修养、很有涵养的事情。
带女生回家的时候特别有魅力。
你不要马上把我揭穿。
现在女生面前耍个帅，那锵锵锵锵锵，然后把灌醉，灌完醉就哦嘿嘿。
你为什么讲清楚我的套路了？
可能带女生回家，或者是你就可以跟她讲说，我帮你调个酒，然后你再讲解这个名字，你就说，因为你是个什么样的女生，所以这杯酒是这个名字，因为它代表什么，我就觉得哦。哦，比如说这杯酒叫什么 Margarita， 然后你就讲解说，因为它很怎样怎样怎样，跟你很像。然后哦，我不知道如果是女生会不会中、啊？
会哦。
会吗？
暧昧对象，
暧昧对象，
已经前提之下对他有兴趣，所以他如果在你面前就是表现出他的专长，然后又为你客制化、嗯，表示说他真的是把你的独特性都先越过一遍，然后才特别为你客制化一个调酒，然后光喝第一口就晕了吧？重点是也要看是谁调出来的重点。
喂，我很好奇说，我们现在封锁状态嘛，对不对？可是其实上事实上已经有很多情侣是同居的状态。
对啊，
那是不是他们的生活有所改变？因为以前都是暂时性的，就是哦，我去你家住一下，你来我家住一下这样子。可是如果现在是长时间相处在一个房间里面的话，他们的生活会有变化吗？我很好奇，因为我自己是单身嘛，我没有这个经历。
欸，我是一个很不能接受同居的人。欸，其实
真假的
创作型的人格都会比较偏向喜欢一个人独处。嗯，太多人的时候，你不是太多人，我在讲什么？多人会打。
那要多少人？
你不讲我还没有发现，什么意思？
没有没有没有，我觉得可以，可能一两天，但是如果太长时间，我会没有办法。我甚至不太喜欢睡在同一张床上，我觉得。
那你以后老婆怎么办？
没有啊，就分床睡啊，啊，需要可能一些人与人的连结再睡一起。
你是怕抢棉被还是怎？ 还是你会踢他？
也不是，就是因为两个人的睡眠习惯是绝对都不一样的，可能有人会打呼，有人会磨牙，然后有人会乱翻身，对不对？啊，你为什么硬要两个人挤在一起，然后碰撞那些不习惯的地方，你知道吗？不如就分床睡啊，想要一起睡再一起睡，这不是很好的办法吗？你们可以放两张床啊，然后都一样大，要连接在一起，然后再
并
你不想再分开。哎，真的有研究证明说这是夫妻感情这样会比较好，这是因为两个人都有各自的空间，跟因为每个人生活习惯不一样啊，对吧？我自己是支持分床睡的。
我以为这样反而感情会变淡，
没有没有，这样感情才好，真的距离才会产生美感。你每天待在一起就没有新鲜感啦，对吧？
你刚刚说你喜欢就是一个人独处吗？那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个心态，你会就是去比如说奇来山上面爬山，然后顺便录一些你的作品，是不是有点启发到，算是一个动机吗？
其实有，我们先讲现实层面的爬山的时候，其实我们建议大家还是跟着伴，因为山其实是很危险的，特别是那种两天一夜、三天两夜之类的。但我必须讲，以精神层面来说，其实就算你在山上的时候可能身边很多人，但其实你的心境当下是很沉静并且很安静的，在你的心中你会去除所有的人声，去除所有的吵杂的声音，而你留下来只会有大自然给你的声音，风声，风吹到草它摇摆的那种声音，或者是任何的山上或者瀑布，你知道吗？可能那种流水声，你知道它进入你耳中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你跟大自然有接触，
就算是一个能量吧。你像你刚刚说，你跟山，你跟大自然的一个连接，是你在城市里面感受不太到的，返璞归真的一个感觉吧。
没错，我其实是一个很蛮不喜欢城市的人，
反而是在比较空旷的地方，你才会可以做自己，
启发灵感。
反而是在人多的地方，你会不舒服。
如果是跟自己的朋友，然后出去玩，像我们可能哪天什么吃饭来去吃什么 bar 之类，我觉得那很 OK， 就是自己的 homie，
对对对，
自己朋友。但是如果就是长时间生活在那种，比如说香港，你最懂啊，那种高楼大厦，然后很拥挤，然后就是步调很快的地方，我没有办法。
看似人很多，可是大家对彼此都很陌生。
对，没错，就是这种感觉。你们可能比较少去恒春或者是垦丁的地方，有吗？你们如果是热爱大自然，我帮你科普一下。我跟你讲，因为大多数那种北部人或外地人去恒春、屏东都会去垦丁玩，因为那是大家都知道垦丁很什么垦丁大街啊，然后什么那种比较游客的地方。但我跟你讲，真正会玩的是在恒春镇，不是垦丁。我跟你讲，那个多疯狂，那个屏东人超热情，那个地方基本上就是。你完全不认识的朋友跟朋友的朋友，大家开始一起喝酒，一起玩游戏，他们的热情会让你觉得哇靠，这是你在台北或是任何城市的地方你都感受不到的热情，跟人跟人之间那种最真挚的那种相处，那种热情的感觉。所以真的很建议你们，就是可能有空，我跟你讲，三五好友揪一揪，直接冲到垦丁去，然后晚上找一间那种背包客栈，在他的一楼喝酒，然后看着月亮，吹着海风。Oh my god， 超棒，真的超棒。然后因为大家都是那种很outdoor咖，你知道吗？每个都是很外向，然后跟他分享一些可能大自然的东西，他们都完全听得懂。在那个地方，你才能觉得真正做自己，你不用在乎什么啊，他的穿着怎么样？可能你在一间 bar 遇到人，你会先看他的穿着、他的谈吐、他的什么。在恒春，什么都不重要，只要大家是热爱大自然、热爱生活的人，我们都欢迎，你知道吗？这是超棒的一个地方。对，放下包袱的一个地方，超棒。
哦，我有看过你拍的一部就是海的那个空拍机的影片。
哦，垦丁那个
超壮观。
感谢感谢感谢，那个是无意间拍出来。
哇，无意间拍出另外一个大作这样子。
那也不算大作啊，是单纯记录。那因为那次是我跟我朋友下去拍工作，然后我就顺手拍了几个空拍的画面。
反正我们刚刚所有提到的一些 Jason 的作品，就是影片，我们都会提供连结。就指引你们去看他的。
感谢感谢感谢感谢。
你刚刚提到说我在香港生活嘛，然后我其实有时候要去逃离一些城市的喧嚣，你知道吗？因为香港真的太挤了，人太多了。那我其实发现香港虽然是这么小的一个地方，可是它的秘境超多的。爬山在香港是非常盛行的东西，因为香港城市跟山的距离大概只有几百公尺。距离我学校最近的山，只需要开车大概10分钟就可以爬上，就可以到了。
太近了吧？
我是走过去的，它的那个风景真的是不一样。你站在比较高的一些山上面，你就可以看到香港整个 高楼大厦灯亮起来的那个瞬间是多美。
嗯，
所以
哎、欸，我很想拍看看嘞、欸。
你一定要来，我带你去秘境，我带你去那个秘密海滩，然后我带你去游艇趴。
秘密海滩，
懂香港多好玩、哦？我们很常就是几十个人，然后租一个游艇，然后开去西贡。说到西贡，那就是我说的秘境国家公园。
你是说香港的西贡还是
香港的西贡？
哦，香港的西贡。我想说越南的西贡、
哦，
然后
没有
开船开到那边去，
开太远了吧？
吓死我！
到西贡之后，我才发现香港其实有多美，它有很多不同的面貌，可是大家通常是看到城市的那一面。
我跟你讲，我可能去完杜拜之后，疫情解封之后，香港我一定会去。我要去那边拍照、欸、拍影片。
对，说到杜拜，你要跟观众解释一下你去杜拜是做什么工作吗？
反正，大家不知道那个 Expo 是什么东西吗？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反正就是一个世界博览会。然后它的等级，它的 level 是跟奥运会等级是一样，都是那种世界四年一次举行的，然后是很大的一个盛会。然后我基本上就是去那边的场馆，因为它每个场馆都会有人去参观嘛。然后我基本上就是做那边的导览员，去可能讲解场馆的一些设施、一些设备之类的。然后我去半年，对，半年。
哦、oh, ，好酷哦！那你的摄影工作怎么办？
摄影工作就先不做、啊，我会变成把重心放到 YouTube 上面，然后接案的事情当然没办法拍嘛，就先放着啊。反正因为你这种人生可能只会有这一次的机会，我也不想把它放弃，然后待在台湾之类的。
太酷了吧！你当时是怎么知道这机会？
我们学校公布的，我们学校有刚好有接到这个东西， oh. 然后就去面试嘛，顺理成章的就上了，面试没什么难度，好吗？
可能对你来说太容易吧。不是，我很期待，对你在杜拜拍的大作，一定哦，天哪，这真的是会红遍全世界，
绝对炸爆你们，绝对炸爆你们。这我可以
保证。很期待看到你从那个 Burj Khalifa 上面跳下来，跟那个不可能任务一样，然后先把全程录进去。
太夸张！
我可以，但只能跳一次，我不敢，我会去尝试高空弹跳
了。啊，好酷哦！哎、欸，真的是 once in a lifetime experience 哎、欸。
反正你去杜拜也是就是半年的时间嘛，那你之后也可以继续冲刺，而且相信你半年之后你的频道啊或者摄影大作已经又到了另外一个境界，所以之后结案肯定又是另外一种
层次嘛。
因为我本来做好的打算就是，我其实对这个工作我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期待，还是因为是我的本意，只是想要去杜拜拍照跟体验、嗯。不同国家的那种生活，对吧、啊？所以这次就是借这个机会去一个英语系讲英文会通的一个地方去生活看看，对吧、啊？
哎、欸，那我其实听下来最好奇的是，你在当自由摄影师之前，你也做过很多不一样的工作。那同时间，你现在在追求你自己的梦想的时候，又想要尝试很多不一样的体验，我就觉得很佩服。那在当全职的自由摄影师之前，你做的那些其他工作是为了要向往你的工作自由、嗯、也就是追求你的梦想这条路呢，还是说你是为了追求财富自由？
你这个问题有点深哦，我要想一下。可以哦，你这个问题可以，我喜欢这个问题。应该说我觉得他们两个是会并存的，因为我们以大家都会讲嘛，你追梦你要考虑现实层面的问题、嗯、所以当你的可能你经济上不需要去烦恼太多事情的时候，你会有更多的精力跟时间去追求你想要追求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两个是可以相辅相成的。应该说你达到了某一个，比如说你达到了财富上的自由，你不用去担心你的金钱来源，你就可以用心的去追求你的梦想。所以我觉得这两个是你达到一个你就能达到另一个。对，所以在 以之前的工作来讲的话，我可是老实讲，我单纯当初只是想要有一口饭吃而已，我没有想那么多。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以你的步骤来说，应该是先追求了工作的自由权，拿到那个门票之后，你可以做你想要做的摄影师工作，那再利用你的专长跟能力去发挥到你最大的作品，那这个作品可以让你越来越向往财富自由的那条路前进、嗯、
可以这么讲。哎、欸、，Patty， 你蛮会总结的。
那你觉得说，在两全其美的状况下，你会想要、嗯，你的目标会是想要往哪一种？是为了说要开辟自己的身心自由道路而去追梦，还是你就只是想要 冲就冲。以我对你的了解，就是非常很爱冒险，然后又很有体力跟动能的一个人，
很有体力。
Patty 的选字比较特别一点。
哎、欸、，Patty， 我们
我是说爬山需要很多体力，你很有体力呀、啊。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哎、欸、，Patty， 我们明明没有见过几次面，你怎么这么了解我？我有点吓到，你知道吗？
他都在偷偷，
我有点吓到。
你每支影片我几乎都会看。
哎、欸，我真的吓到、欸，哎，我身边很多人其实反而没有那么了解我，我反而跟你没见过几次面，你就这么了解，我有点吓到，我真的吓到了，超可怕的。等一下，你刚问题是什么忘记了？我吓到忘记了，吓到吃手手。
就是你现在做的，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两条自由的道路之下，两全其美的状况下，那我应该是觉得说你会是想要往身心自由去发展，因为你是一个很有体力又很有动能的一个人，所以
基本上我现在的一个心灵状态就是基本上就想到什么我就做什么，其实我也不会太长期规划说我想要达到什么东西，我反而觉得我当下如果做件事情我很快乐，我基本上就会投入在其中，所以也不会考虑到什么我做这件事是为了啊身心灵什么什么，其实我如果这件事情让我感觉到快乐，感觉到开心，能赋予我自由，我就会去做这件事情。嗯，就是这样子，很简单。
你在做这些事情的同时，你就是用你摄影师的技巧，然后让你做这些事被看到，被看到的这个欲望其实不是一个必要，可是就是想要就继续做下去的一个动力嘛。可是我发现这个心态有点不完整嘛，就是你为了被看到，所以你去强迫自己去一头栽下去做某些事情，就比如说自媒体好了，你在网上面发一些你的作品，你本身是要 express 自己想法还有态度，
对，
可是你到时候变成你为了去做一些内容，然后牺牲掉你自己原本的内在的一个灵魂，这样子就是为了定期的发布某些内容被看到，而忽略掉了你该被看到的东西。
哎、欸，你们不是说要讲什么很大尺度，结果变那么深是什么情况？我先从几个层面开始讲啊，比如说像你刚刚提到的，我完全感同身受，像 YouTube 这种东西，因为我之前，比如说我之前最一开始做 YouTube 的时候是，老实讲完全没什么人看，因为我都是在做我自己喜欢的东西，但今天事情是这样的 ，YouTube 这种东西，它是一个社群平台，它是一个可以让你表达自己的地方，没错。但你要想 ，YouTube 是个商业平台，所以我的确，现在会因为 YouTube 是一个吃演算法的地方，它需要你去周更，YouTube 才会觉得哦，你这个频道有在活跃的一些发布一些影片之类的。的确，我现在会周更这件事情是没错的。然后我的确周更的影片是比较偏向大众的口味，为了被看到而做的影片，我不否认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哪样都没有不好，因为我自己是我经历过了只做自己的事情，但是没有完全没人看，加上到现在做一些大众的，做一些我自己喜欢的，然后被人看到，你懂我意思吗？所以我不觉得哪一样东西是完全不好的，哪一样东西是完全好的，而是我觉得找到一个自己适合的东西，就像你说艺术家，比如说毕卡索，他的画在死了100年之后被卖到超高价，那他当初穷困潦倒是为了什么？所以我开始有这个心态的转变，就是说艺术为什么不能当成商业？我们现在应该要看的是艺术跟商业的结合，你可以保留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同时又能被大众看到。那我没有到那么高端，可以随便弄一个不知所云的东西，却被大家觉得哦好屌，我还没到那种程度。所以我现在做出的妥协就是我会做大众的东西，就像我一开始讲，我会做大众的，完全是为了被看到，我可以直接讲，然后我也可以做我想表达的。艺术类的，三不知道你是谁，或者是A Message from 2020那种类型的影片，就是我自己想表达的。因为现实情况就是，你没有先被看到，你讲再多话也没人理你啊。那你为了宣传一些好的东西，你去抓住人家的眼球，这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它没有任何的不好。你想要让你好的东西被更多人看到，传递更多讯息，帮助到更多人，你反而要去抓大家的眼球，这是我的理解。
合理，有些事情虽然对你有价值，可是不见得对大众有价值，但是你为了被看到需要妥协。
对， 没错。
从第三角度来看你的作品的时候，都会觉得这个意境是非常需要长久的沉淀。嗯、那其实也不是只有看你的作品，应该是说看任何摄影师的作品的情况下，其实每一件作品都会有他要表达的寓意。那你是怎么培养出情绪，去营造出你想要制造的意境？
读书最简单就是读书，加上其实我直接了当的讲，我觉得台湾的大部分的年轻人比较不懂得去怎么表达，加上我又是个比较懂得如何去表达的人，然后再加上可能喜欢看书看一些散文，所以久而久之这种东西就会内化成你的一种习惯，所以当你有情绪出现或者是有任何的感悟出现的时候，你就会想要用语言去把它组织起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说到相对来讲台湾的年轻人比较不懂得去如何表达这件事情，而且我觉得在现在这个年代表达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无论是表达自己还是为社会议题发声，或者是你在工作上也好，所以我觉得那如何去达到这件事情呢？多读书，
不要吃哑巴亏嘛，要往脑袋里多放一点东西。对对对，我觉得其实可以利用这个疫情比较严峻的时刻，因为毕竟大家都在家里，可以多订一些电子书还是什么的，去增进自己的智慧。就比如说我现在就订了很多一些功能书，还有什么投资相关的书，事业相关的书，就是为了往后我的职业发展。虽然我现在可能待在家里，闷在家里不能做什么，可是我至少能做好准备，你知道吗？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
没错，说得好。
我相信听众这样听下来，不管你在他的频道上，或者是他在任何其他地方分享的东西，应该都不会听到他今天那么多的真心流露，跟他我们一层一层扒开他的皮，可以知道他原本的初心跟他想要追求梦想的目的是什么。那总归一句话，我想要分析 Jason 哥哥这个人呢，我觉得他是一部好电影的本质，就是一部好电影的本质是演员跟摄影师，但他的演员是物品啦，跟风景，就是同时都可以诠释出最单纯、最精髓的精神，就不太需要太多的后面的后置跟调味跟特效。所以我觉得这个 Jason 这个人，就是他自己的内涵跟他自己的能力都有增进到他我们都很认可的一个技能，那这个技能就不用太多的点缀修饰。
哈哈，干，陪你们讲哎，
你只要一个最单纯的原物料是好的话，你就不用太多调味料。
好的东西终究会被看见的，就像 Jason 今天一样。还有其他希望做自媒体，或者是有其他梦想想要去追逐的人，我希望这一集的 episode 有帮助到你们解惑一些心态上的问题，一些心法这样子。那么我们今天来介绍一下我为 Jason 特调的 Kings Valley 国王谷，
可以哦。
对，现在给你们看一下它特殊的颜色。
哦，好像玉哦，
是琥珀色的感觉啊，
玛瑙色的感觉
啊，玛瑙色。
对对对，我这次其实是第三次实验，第二次实验才成功的，就是我为了 Jason 去特别练这个。
哇操！
它的成分其实
好感动哦，好感动。
我之前只有调过顶多粉色或是蓝色的，或是奶黄、奶绿色，可是这个是清脆的绿色，这个其实很难调配出来。它的成分包括像刚刚有提到一个蓝色的蓝柑橘酒，还有莱姆汁。那你知道要特别去抓那个比例才能去诠释出他想要表达的，就是国王山谷里面的绿意盎然的感觉。
哇！
所以选这个，就是因为 Jason 是非常 outdoorsy 的人，那么选出了这种绿意盎然的酒，表达他在外面在户外一些沉淀下来的一个精神。
Damn，我喜欢，
我希望你后来，我希望你可以喝到，我希望，我真的希望你可以喝到。
我也想喝，它喝起来是什么味道？
你不行，你不行喝，因为你在 episode 前面有批评过我，你说男生就算来调酒也是要看谁调的，你他妈的，你走开！我只给 Jason 喝，只有叫 Jason 的可以喝，你知道吗？
走心，走心，
走开啦，走开啦！而且这个有 whisky， 有三分之二的分量是 whisky。它其实比较新口，可是它是处在一个 sweet spot， 就是我们调酒是有一个量尺的，其中一个极端是很辛辣，另外一个极端是很甘甜，它刚好在那个中间。
它是芬多精的味道吗？
所以其实很适合女生，或是比较不会喝酒的，像是我们的酷 Jason， 比较容易醉的。
被发现了，
大家去追踪一下 Jason 新的大作，还没出，那个叫什么？
我们都夹在荏苒的岁月里。
啊，这个是为什么会体会出来的？
就是有一种，平凡的生活之中，却夹杂了很多小小的碎片，那这些碎片汇集起来就成了一个完整的你，这种概念。对，反正影片出了，你们就知道了。
OK， 我其实最近有听到一个很好的 quote， 就是大家通常都把很决定性的时刻放得太重，反而忘掉了一些平常、一些细小的生活碎片中扮的很大的作用。
嗯，
他们其实也是很重要的角色。对，
等一下先让我这个来宾发表一下感想。我第一次参加那个 Wake the Fuck 以外的 podcast， 然后我觉得你们两个主持人真的是让我有惊艳到。那我今天真的完全是、的感觉，你知道吗？我必须对你们两个 respect， 然后加上主持的不错，我觉得
湿了，我也湿了。最后一点时间 ，Jason， 你要不要介绍一下你的频道
嘞？我的 YouTube 频道叫做 JJ Jason 自由摄影师，然后都是一些摄影相关的内容。然后我也会时不时做一些比较偏故事性的、艺术性的影片。然后如果你喜欢摄影，或者是你想要看到类型的那种类似那种电影感的影片的话，你就可以追踪我的频道。好嘞，感谢。
我希望我们都可以好好成长，就是即便在疫情这个严峻的时刻，我们都可以就是乘着时代的浪头，就是站在风口上，连猪都能飞。所以大家赶快把握机会，多学习，多精进自己，然后活出你想要的生活。
没错。
Alright, folks， 今天聊得很开心，那我们再次谢谢 JJ Jason 摄影师来到我们的 podcast 录制这一集。那么如果你喜欢这一集的话，麻烦你去 Apple Podcast 留言分享给你喜欢的朋友，那我们就下个礼拜见咯。 See ya。